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25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展开了对中国的正式访问，日中关系是否真的能走向新阶段？我们要看看北京还有东京两地的最新反应。另外，日本结束对中国40年的经济援助，为何引发中国网民的两极化反应？而日本到底如何援助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为何需要这些外国援助？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中日问题专家将为您深入解读，也欢迎您加入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军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军在全球范围内投放和稳住军力部署的绝对优势已经不如以往，但是军方正在注入更多资源来巩固这场优势。美军运输司令部副司令、海军陆战队中将约翰·布罗德沃特星期二在国防运输业协会的年会上说，中国和俄罗斯仔细研究了美军在中东战场上的卓越成功经验，并且一直在研发战术、军事技术和作战程序，对付美军投放军力的优势。他说，这些国家对付美军投放军力的一项可能措施，就是攻击美军的太空资源和通讯联系，破坏和干扰美军的指挥和控制系统。此外，布罗德沃特中将说，美军运输司令部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巩固美军投放军力的能力，包括网络安全的保护、装备能力的提升。他说，国会在2019年财政年度中为美军实施这些计划拨出了专款。另外，《纽约时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报道，特朗普总统使用他的一部未加密苹果手机打电话时，很可能被中国间谍窃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5号的上午特别发推，否认《纽约时报》有关他的苹果手机可能被中国窃听的报道。特朗普总统说，《纽约时报》那些所谓的特朗普专家撰写的一篇又长又无聊的有关我手机使用情况的文章是如此不正确，我都没有时间去改正它。我只使用政府电话，只有一个很少使用的手机。这篇故事是错的，如此离谱。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还建议，美国如果担心总统特朗普使用的苹果手机被监听，那么可以使用华为手机，或者干脆停止使用现代通讯工具和外界切断联系。美国的中情局、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和五角大楼情报部门高级人士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时表示，中国产的智能手机对美国用户安全构成威胁，因为这些公司有机会改变或盗取信息，以及进行秘密间谍活动。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警告说，出于安全考虑，角逐今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的候选人不要使用中兴和华为的设备。华为和中兴都曾经回应表示，他们遵守美国所有法律，并坚持最高的商业标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率领庞大代表团在星期四下午抵达了北京，开始他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对中国的3天正式访问，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纪念活动，并且与中国领导人会谈。这也是时隔7年之后再次有日本首相访华。路透社报道，中国在过去一年与美国陷入不断升级的贸易纠纷之际，谋求加强与日本缓和关系。而日本在担忧中国不断扩张军力的同时，也希望加强与中国这个最大贸易伙伴的经济关系。安倍在启程前发推特表示，希望借这次机会将中日关系提升到新水平。日本媒体报道，安倍预计与习近平会谈时将会商谈习近平在2019年访日事宜，希望让首脑的互访固定下来，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此外，两人还将谈到朝鲜无核化以及美中贸易战等相关问题。那么，美中贸易战硝烟弥漫，在两国军方关系紧张之际，中国军方主办的第8届香山论坛星期四今天在北京开幕了。我们下面就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为您报道有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是，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这一次的香山论坛到底有哪些重要的看点，对于美中关系，特别是两军关系，又有什么影响呢？
中国官方称这次香山论坛呢、规模最大，这个也是最高，那么中国举办这个香山论坛呢，被认为与在新加坡举办的香格里拉论坛相抗衡。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今天的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并且表示呢，这个中国在永远不称霸等等啊。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魏凤和的讲话。
中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同心协力，以合作助发展。
那么习近平的贺信内容呢是比较温和，完全没有提到当前的美中关系啊。而魏凤和呢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却明显的指出美国一名高级领导人发表演讲污蔑中国干涉美国内政，对中国政策呢是进行无端指责等等，显然呢意在回应美国副总统彭斯不久前批评北京的讲话。那么在评论美中关系的时候，魏凤和表示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相向而行，使美中两军关系呢真正成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啊。魏凤和在讲话中谈及台湾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的时候相当强硬，两次引用了习近平的讲话，说老祖宗留下的一寸都不能丢。他说在台湾问题上反复挑战中国的底线极其危险，他说若是有人试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会不惜一切代价采取行动。昨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出席了这个香山论坛的欢迎晚宴，他在讲话中说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他说合作是双赢唯一的正确选择。那么最近几年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上建设军事设施，魏凤和称呢中国是在行使自卫权，这与军事化无关。他说中方反对域外国家打着航行和飞越自由的这个幌子到南中国海他用他的话是南海来展示武力进行挑衅，引发局势紧张那么美国宣布中国军方和中央军队装备发展部这个及其部长李尚福实施制裁，北京的是强烈。美国军舰呢最近在南中国海航行，险些与中国军舰相撞，而且美国宣布推出中导条约，似乎意在趁机洗牌调整战略。那么不久前发生的两艘美国军舰再次通过台湾海峡，那么尽管呢这个跟中国军舰没有发生直接冲突，但是美中在这个复杂紧张的背景下呢，这个这次香山论坛似乎弥漫着剑拔弩张的气氛。台湾前国防部长杨念祖对美国之音表示，栗战书和魏凤和的强硬表态不会改变美中关系当前的格局。他说中方表态呢基本上是在自说自话。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杨念祖的评论。
当然不会有什么修补的作用，只是阐明中方对于事态发展的一个看法，做出了这样的回应。当然美国也不会因为中方的回应而改变美国的立场，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是各说各话。
去年秋天香山论坛呢没有如期召开，有评论认为一方面呢中国是为了回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压力，另一方面呢是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而且在这个十九大前夕呢中共多名最高级的这个将领呢纷纷落马。另外呢今天有多名其他国家军方将领在这个台上讲话，朝鲜人民武力省的副相金亨龙在讲话呼吁国际社会支持朝鲜的经济发展，这是朝鲜首次派代表出席香山论坛。
好的，那么叶斌，我们知道今天在北京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消息，那就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抵达北京进行访问。他的这次访问到底有哪些重要的活动？对于中日关系，对于东北亚的局势，可能带来什么样的意义呢？叶斌还在线上吗？
首相安倍晋三，与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谈。那么这是安倍晋三首相呢，这个在他这次担任日本首相的时候是首次正式访华啊。那么上一次日本首相访问中国还是七年以前。那么在今天人民大会堂的会谈之后呢，李克强与安倍共同出席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四十周年招待会。那么李克强在讲话中称，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欢迎日本参加一带一路，维护自由贸易。那么安倍在讲话中说呢，日中两国对亚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安倍啊也带来了大的机会，也将订一系列的合作协议。美中贸易战不断加剧，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呢就开始逐渐升温，这显示中国在贸易战的压力下希望另辟蹊径。预计中日双方将经贸关系还有渤海的以朝鲜和这个朝鲜。
好的，叶斌，很抱歉我在这里打断你啊，因为我们通讯的这个效果不是太好，我们没有办法听到你的这个说话，所以我们现在先暂停与叶斌在北京的连线，但是也感谢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继续我们来看看在东京方面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呢，他希望借由这一次的访华把日中关系推向一个新阶段。那么日中关系是否真的能够持续的稳定发展呢？日本方面的反应如何？我们下面继续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为您报道。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啊，安倍首相这次的出访是七年来日本首相的第一次正式访问北京。那么明年刚刚我们也报道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有可能访问日本，这可以说是日中两国间最近几年非常少有的密切的交流。到底两国关系改善的主要原因有哪些？能不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日本方面怎么看呢？
是的，最近几天呢，日本媒体也在关注这次安倍首相访问北京的情况。那么日本的多家媒体普遍认为，这次中国转变了过去以往对日本置之不理的态度，而欢迎安倍首相访问北京。这一转变的因素，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应该说是中国面临美中贸易战的严峻局面。那么日本在双边关系上也在这个大背景下从过去的被动开始变为主动。从这几天日本媒体不断披露的消息来看，安倍首相在这三天的访华期间要向中国通告将停止对华提供40年的政府开发援助 ODA， 同时还渴望中国有可能部分放宽对日本福岛核事故的相关地区的食品进口限制。对日本来说，核事故过去已经七年，那么如果中国采取这样的放宽限制的话，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外交成果。从这些表面上来看，安倍可能在这次访问北京期间获得一定的成果，但是今后日中关系的前景如何还很难说，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日本的时事通讯社分析说，日中接近可能会成为中国牵制美国的一个筹码，让美国感到反感。那么安倍首相如何平衡日中靠拢与日美同盟关系的这样一个平衡，将对他来说是一个外交考验。另外还有观察家指出，在这次安倍首相访问北京期间，两国似乎刻意要把两国之间的敏感问题，像领土问题、历史问题回避开来。但这并不能排除北京方面随时有可能将这些问题拿出来作为外交牌。当然安倍首相似乎也考虑到了，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在他出访北京之前的几天前， 他到访了欧洲几个国家，西班牙、法国等国。在这期间，他呼吁这些国家开展太平洋地区的合作，加入他所提倡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而对中国施加国际上的压力。当然，中国方面也不能看到安倍首相的这些动作，对日中两国的前景来说，其中还有许多不稳定的因素，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吧。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最近有两则中国的消息吸引了不少的关注和讨论。一个呢是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自杀身亡的消息，另一个是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他的推特上所发布的有关新疆再教育营的视频。在我们今晚的媒体观察节目时间呢，主持人海涛就要来为您介绍这两则消息还有他们引发的一些反应。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讲到了这个郑晓松的自杀身亡的消息啊。那么这是在20号发生的，但是这个在民间的这个议论可以说是非常的非常的多。那么到底为什么他的自杀的事件自杀的消息会引发这么多的关注？那么到目前为止是不是能够确认他的死因是什么呢？
首先呢，这个郑晓松先生呢，他的这个官位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澳门的这个中联办主任是个什么样的级别的干部呢？是一个相当于正部级的干部。由于澳门和香港它这个地位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呢，所以中国派驻香港和澳门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是当地的中联办主任了，这两个职务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香港由于比澳门大，那么香港地位要更重要一些。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就这么两个是属于这个特区，就是从收回来的这个从葡萄牙和英国收回来的这两块领土，所以澳门的地位是非常重的。那么这么些年来以后，从澳门回归中国，所谓回归中国这么以来呢，一直没有高官，就是主要第一把手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就是在任上在澳门当地自杀身亡的。所以呢，郑晓松的这个去世呢，引起了香港媒体和澳门媒体还有全世界的媒体的这个关注，这是他的重要点在这儿。那么至于中方所说的这个郑晓松先生是从楼上坠楼身亡，说他是抑郁症，这两个呢，是第一个坠楼身亡是澳门警察当局已经肯定了，的确是从他这个住所坠楼身亡。那么抑郁症这个是不是因为以前从来这个中国官方也和澳门官方也他们都没有宣布这个郑晓松的这个病情，那么你死了之后才宣布他是抑郁症，这就有人很多这个网民啊，或者就是底下的这个一般的读者啊，或者一般的看客，他就会怀疑为什么这个人有这个抑郁症，你还一再的把他提拔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而为什么不让他提前这个治病等等。往往是人跳楼自杀之后才出现这种抑郁症，或者因为其他什么方式方法自杀之后才出现这种抑郁症，这也能引起了很多的人的，特别是海外媒体的这个关注和质疑吧。
是。那么第二个重点话题，我们就来看看，这是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先生他最近发布的这个视频又引发了讨论。我们知道在不久前我们讨论到有关新疆再教育营的时候，新疆当地的官员曾经说这些学员在这个再教育营里面的生活，或者说他们所谓的职业培训中心生活是丰富多彩有滋有味。那么胡锡进先生的短视频似乎想要传达这样的一个讯息，是不是达到了这样的效果？这个视频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像这个胡锡进先生，他发在这个推特上，他有推特两个网址，一个是英文的，一个是中文。他发在英文这个网址上的这两段视频呢，的确看起来是歌舞升平，很好，是跑到新疆，有很多维族这个女士在里头啊，大家打乒乓球啊，大家这个载歌载舞啊，翩翩起舞啊，这些视频呢，要说是真的，也许就是真的。但是由于这个胡锡进先生他自己的身份比较这个特殊，他是环球时报的总编，如以他这样的身份去新疆这个所谓再教育营里拍出这样的这个视频，那么很多人就自然的反应，就是说这些地方别的人进不去，一般的中国记者你都是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你才能进去，外国记者就更别想提了。当这些记者别的记者进不去，你进去以后能发一些这些很好的一些照片，反映大家 歌舞升平的一些照片，首先就是有问题。所以很多网民就是看着这些这个照片之后，他们提出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不需要你胡锡进发照片，你只需要把这个海外的记者、外国记者放到新疆，让他自由地去采访，任何的事情都会这个真相于大白于天下，不用你自己怎么采访。况且这种你党就是党的宣传媒体进去一个所谓的机构来照一些照片，这是在中国都是一贯的，历来都是如此的，文革啦、什么大跃进啦，都是这样的，就是向大家摆好姿势，然后给你摆好这个动作，然后操作好，整个是导演好的这种照片，这是非常这个不奇怪的。那么特别是胡锡进，你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高层的一个宣传媒体主要干部，你拍出这样的视频，那么一点也不奇怪。而大家还说你拍的这个视频都是，既然是在教育营，既然是培训中心，为什么都是女士呢？你一个女士，一个在育中心，你把男女隔开，那就很显然，这是一个类似监狱的一样，把男犯人和女犯人隔开的这么一个场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反映出来的只是一些单方面的一些你自己的这个看法，尽管你自己说没有这个所谓的什么，没有经过编辑。
特别是我们看到，在与此同时的时候，在英国的 BBC 广播公司，他们也有记者深入到新疆，想要去探访这个在教育营，但是在还没有靠近这些营区的时候，就被当地的这个警察给拦阻下来。相关的视频，很多人也拿来做一番对比。
是的。
好，我们非常谢谢海涛为我们所做的分析和介绍。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北京访问，日本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候停止对华经济援助呢？40年来，日本到底如何援助了中国？而中国政府和民间的反应又说明了什么？日中关系是不是能像安倍首相所希望的进入全面正常化的新阶段呢？稍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以及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抵达中国进行3天的正式访问。日本媒体报道，安倍将会在北京正式宣布结束40年的对华经济援助。消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议论，有网民说，从来不知道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这些援助都去了哪里？也有网民说，这是日本给中国的战争补偿，不需要对日本歌功颂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日本对华官方资金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里发挥积极作用，而日本也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到底40年来日本给中国提供了什么样的援助？是否真的像中国官方所说，这是两国的互利双赢？而为何中国政府一方面接受日本的援助，一方面又能够对非洲进行大量援助呢？安倍此行将会如何的重整日中关系？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杨博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
您好，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讨论的是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松田教授，欢迎您。
您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松田康博教授。那么，松田教授，我们知道，在日本方面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之后，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很多的中国网民说惊呆了。这么多年来，他们不知道日本在对中国进行这样的一个经济的援助。我们知道这样的援助呢，它的英文叫 ODA， 是从这个1979年开始正式展开的。能不能先请松田博士跟我们谈一谈，到底日本当时为何决定要对中国进行这样的一个经济援助？当时的时空背景是什么呢？
当时因为这个中国刚刚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后。中国本身非常希望推动自己国家经济的一个现代化，不过那时候中国跟苏联的关系是非常恶劣，就是中苏对立的状况之下，那么中国就一定要向美国靠拢，向日本靠拢。那么中国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所以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这个理论来讲，跟外国借钱来推动这个现代化是，就是不明观就是不太正义的事情，所以中国政府是一直都不让人民知道有这种事情，而且是把这个外国的援助说成这个经济合作，而不是经济援助，所以很多人的很长时期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是大概是2000年左右，因为就是日本方面国内的一种这个批评的声音也提升了，所以中方也开始改变一些说法，就开始做一些宣传，就是日本其实是长年以来都跟中国进行一个经济合作，他们是大概是这18年，他们已经做这样的一个宣传。对，
是。那松田教授，我们也知道啊，现在呢，这个日本方面决定要停止这样的一个援助，那么日本方面当然也做出一些说明，就是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那么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不需要日本方面的援助了。那么您认为在这个时间点特别利用安倍首相访问中国的时候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那么日本方面实际上讨论要停止对华援助其实也有很多年了，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来宣布呢？
因为这个大型的这个日元贷款呢，早就没有了。现在留下来的是几项的技术援助，还有一些这个友商援助，基本上这个是一定要结束的。但是结束援助需要选对一个时间点，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如果是在两国关系是跌到谷底的时候宣布的话，那就雪上加霜嘛。那么现在是刚好是上升的一个势头，而且一个替代的措施就是说，日中两国在平起平坐的这个状况之下，开始对第三国的一个合作，共同的合作，所以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美满的一个结束啊，所以这个时间点是就是日中关系开始好转的这个时候，这是我的解读。
好的，那么杨中美博士，我们就想来听听您的解读啊，顺便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这40年来日本方面的经济援助对于中国的刚好这个开始点也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起点，那么包括中国官方也承认日本方面的援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们稍后导播也可以放上一个图片来显示这40年来日本方面的援助在中国的各个省份，其实很多的重大工程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杨博士，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到底这个日本方面的经济援助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帮助和影响，那么您又是怎么看待现在日本政府决定在这个时间点上来停止这样的援助？
对，就是我知道这个
是，
对。
啊，杨博士，对不起，我先打断您啊，您是不是旁边有这个喇叭或者是传声器？没有啊，好，您继续说，因为我们听到了很强的回音。
对，我也觉得好像声音不太好。
好，现在好多了，嗯，您说。
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啊，我们知道就邓小平呢，到日本去参观过。
是。
他认为这个日本呢，正是真正的实现了这个现代化。他参观的这个像比方说一些大的工厂以后，像这个热力工厂啊等等，就他觉得这个他从参观以后才知道这什么叫现代化。那么他当时还有一次到美国去访问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很有名的，他认为就是跟美国走的都发了财了，跟了苏联走的都好像都不行，那么他就今后要走美国和西方的道路。那么这句话呢，实际上就是要先是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日本呢作为出于中对中国进行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过对中国侵略战争的，他呢是实际上要和中国搞友好关系呢，在历史上他是有一个负债的感觉。那么他想呢通过呢这样一个经济援助了呢，把这个战争赔款的这种说法呢就抵消掉。
嗯，
那么中国实际上也同意了这样一个观点，这样的话呢，对双方都是一个很体面的说法，那么中国呢实得其所。所以说在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之后，日本的资金呢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尤其是在这个基建方面，就是说地下基础建设方面，核心这个环境保护啊等等，还有能源的方面，包括这个医疗方面，像日中和平，北京日中和平医院等等，这都是这个日本的钱。所以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的话呢，日本的经济援助呢和技术呢实际上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胡耀邦总书记就曾经说，我们的现代化是好像要以日本为模式，而不是以美国为模式，那就对当时对日本的援助还是有一定的评价的，对日本的经济建设的成就还是赞赏的。那么所以对日本的这个经济援助呢，实际上对中国推进现代化在初期阶段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那么同样的，在起到很大作用的同时，我想请杨博士继续来看一看。我们看到这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女士哦。那么她在这个星期当被问到有关于日本要停止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援助的时候，她是这样说的。她说，日本对华官方资金合作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里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也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是中日互利双赢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杨博士，您怎么来解读华春莹女士的这句话，就是日本方面也从援助中获利这样的一种看法呢？
这种说法呢，就是中国这是一种面子上的，要有一个维持一个面子的说法。因为我觉得日本在选择这个时间呢，刚才就像这个松平教授讲的，就选择了一个时间的节点比较好，在中日关系比较圆转，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这个 GDP 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援助呢，就从各种形式上、道理上都是讲得过去的，中国也很难提出反驳，就是说。我们已经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中国也实现了现代化了，那么就已经超过我们了 GDP。 所以说呢，他这样的现在的给中国这样一个优越的一个经济地位以后呢，日本可以体面的退出来，中国呢也可以体面的接受这样一个退出。所以说我觉得是上方一个体面的退出的一种说法。
好的。
但是呢，但是中国说要讲这个好像是上方合作共赢呢，是要维护自己的一个面子，因为他从以前呢从来没有很好的宣传这样一个日本的一个经济援助方面的一个作用的话，那么把这个改革开放的成就呢都作为做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好像是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取得很大成功是因为领导有方。那么实际上呢，这个领导当然是一回事，规划是一回事，但是呢如果没有外国的经济技术和资金的话呢，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也不会那么快的取得成就。所以说我觉得呢，他这个事呢还是为自己的一党专政和共产党的统治的合法化和优越化 来做一种说辞的。
嗯哼，松田教授，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在中国，我们看到在日本方面宣布了这个停止的消息之后，中国有一些的网民，他们认为啊，这个其实日本方面对这个中国的经济援助是所谓的一种战争的补偿，所以呢，他们也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感谢日本的。那么另外呢，还有人认为说，日本其实要援助中国是基于是想要来夺取这个中国的资源和市场，也有这样的一些看法。那另外我们又看到了这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这样说，他说日本其实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是双方的一种互利双赢。您怎么看中国官民两界的这样的一种看法呢？
其实在1979年前后的这个刚刚开始日本对对华援助的这个时候，其实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是一种战争赔偿的一种替代的政策，这是一个双方的一种默契，
嗯，
但是没有公开表述，
嗯嗯，
所以这种提法并不是完全是错误的，但是这应该是说中方这个放弃了赔偿，但日本是就是表示这个对过去的表示这个道歉，然后虽然不赔偿，但是对中国进行一个巨额的援助，然后中方表示感谢，这应该是一种良性的循环啊。到最后，因为是大的这个这是中日两国的这个关系的这个大局呢，就是走错了路哦，所以整个的气氛变得不好，所以才会产生这些这个杂音啊，噪音，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还有这个对其他国家的这个援助呢，当然对这个受援国的这个利益是比较大，但是这个援助国也有一些利益，比如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当然对中国也有利益，但是非洲的受援国大概不会提出这种观点，这是一个国际的这个外交上的礼仪上的一种克制的一种表现，这是平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中方这一般民众讲什么话都是自由，但是官方说刻意强调这种这提法是在国际的外交上是比较少见到的事情。
嗯，非常有意思的观察。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的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这位署名叫圈唱的这位网友呢，圈唱的这位网友他说，日本的对中 ODA 也就是这个经济援助的简称啊，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了3.65兆日元，超过1兆元台币，那么大约核算起来其实是2551亿的人民币。讽刺的是，他说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包括北京首都机场在内，中国许多的基础建设像是铁路、港口都是靠日本的 ODA 盖的，而中国政府也一手拿日本的钱，一边透过反日教育大力鼓吹仇日。由于中国已经发展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加上人民敌视日本，对中 ODA 向来受到日本舆论的诟病，被嘲讽是变相的二战赔偿，因为专制独裁集权中国就是个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流氓国家。另外这位署名叫 Dom Free D-O-M Free 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是，记住历史不是为了仇恨，仇恨只会带来仇恨，带不来爱和善良。还有这位署名叫 ERRule R-U-L 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中共政权只会利用民族仇恨煽动排外民族主义，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这样做的国家有很多，利比亚、北朝鲜都是如此。另外还有这位署名的叫柯文正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国放弃战争赔款，日本40年分期付款援助，金融危机时对华投资又救了日本人一命，所以这件事他认为不需要来美化日本。而另外呢，这位同样有这样看法的是这位署名叫刘阳军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日本人杀了多少中国人，给点钱就算了，反人类的化学武器都用上了。 那么当然很多不同的看法，我们下面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有什么看法，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他说呢，中共历来都故意贬低日本的对华作用，中共出于这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出于政治上远交近攻的策略考虑；第二，炒作对日矛盾，转移国内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第三，煽动民粹情绪，民族仇恨可以愚化民众的目的，害怕人民知道历史上中共勾结日本军部出卖国军情报，最终达到自我发展以打败国民党的肮脏目的等等。那么针对这些网友的看法，我想请杨中美博士来谈谈您的看法。我们看到当然网友有很多的不同看法，那么您怎么看这些网友的反应呢？
这网友的讲法呢，当然是大家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自己的观点，这个不能说一一做评论，说他是正确还是错。但是我们讲从历史上来说呢，毛泽东曾经讲过，他见到他的日本的领导人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当感谢日本的侵略，因为没有你们的侵略，就是说他就是中国共产党政权早就被消灭了。”那也不会取得以后的胜利。
嗯，
那这个计划呢，实际上是有黑字白字的，应当是有历史的证据，历史研究者都知道的事。那么从这点来说呢，当然是不是说国民党就是说，和中国担负了主要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那么在敌后根据地呢，共产党呢趁机发展壮大了，这是这个利用抗战呢一成长起来的一股巨大的力量。那当然从这点上毛泽东讲话是有一定正确性的，但是呢，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会讲对老百姓就不好交代，好像是就成了侵略有理了。那么从这点来说呢，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呢是从来不会讲这种真历史的真相的事。
嗯，
就只能说是就是找自对老百姓是宣传是一套，但他们自己看历史是清楚的，是怎么样的一事实。那么这老百姓是当然讲是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主力。那么另外一点呢，在改革开放当中，如果取得的成绩将很大的功勋是在由于引进了日本的现代化和得到日本的帮助，这对中国共产党的正面统治也是不利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是完全是维护中共政权的想法，是一种宣传。所以说呢，不提和少提这种外方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的援助和技术，这是符合他们的统治政策略思想的。
嗯，
所以说我是这个不奇怪的。但是呢，
嗯，
日本作为日本来赔偿中国的这个进行经济资源作为赔偿金的这个代替呢，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因为这日本的确在二战的时候侵略过中国，这造成了中国军民和国家的重大损失，他们如果是用这种方式的赔偿呢，我觉得也是应当是合理的一种做法。所以说也没有什么极大的好像批评或者是不赞成的意思，应当说是应当欢迎这种经济的援助。但是呢，就是说是商赢的结果呢，那肯定就是不是那个商赢，是一种投资的问题。那是日本呢国厂家和财团如果到中国投资开厂，那么他如果在这个中国呢赚了钱，那就是双方合作的这个一个各取所利的结果。这个援助就是援助，是另外一回事。
嗯，好的。那么松田教授，我也想请教您啊，刚刚在这个杨中美博士在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在画面上也看到了过去几年来在中国各地发生的一些反日的抗议情况啊。那我就想请松田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作为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相关问题的一位日本学者，我们看到了日本方面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援助，而也看到了在中国国内这几年来不断的发起的这种的所谓的反日浪潮。很多人说中日关系里是充满着这个爱恨情仇的复杂情绪，您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复杂关系和所谓的历史情节呢？那么另外刚刚杨博士也提到，他说把这个援助视为是战争补偿也是可以的，但是也有很多人提出，当年的这个战争情况已经在这个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强调了以德报怨不征求赔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所以如果真要赔偿的应该是国民党政府而不是共产党政府，您的看法呢？
从最后的一个问题开始回答的话，就是说 1952年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跟日本政府，中华民国已经迁到台湾嘛，
嗯，
那时候的谈判的结果，那时候签的这个友好这个和平条约的里面所提到的内容是，中方也就是中华民国方面是放弃一个这个赔偿的请求权，就是双方都放弃，所以1972年，这个日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时候，日本方面的解释，法律上的解释是说，中方已经就是台北方面已经放弃了请求权，所以北京是不能放弃请求权，他只能放弃赔偿，是一个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背景，所以他已经没有选择，就是不能再提出要求，这个赔偿，要求日本这个给予赔偿，所以当时的安排就是不要求这个日本赔偿。那但是日本方面是一直都在找有没有一个替代的一个方案。那么后来就是毛主席过世了，这个邓小平上台，他就是推动改革开放的时候，日本方面都一直都，因为日本在东南亚已经有经验，就是对东南亚的援助的一个经验，能不能在中国大陆上也可以这个使用，所以那时候两边的双方的这个意图吻合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啊。那么中方是当然是因为共产主义不能借外国的钱，所以他一直都不提这个。后来日本方面国内是因为中国跟日本之间的这个所谓历史问题的纠葛的关系，在中方发生一些这个反日的一些这个活动，那日本国内的这个批评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还有不仅仅是这个反日的一些这个活动，比如说应该是1994年还是1995年，就是有核试啊，中方人进行了一些核试，还有对台湾的一些军事的威胁，台海危机等等。那么日本是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是希望中国将来变成更加富裕、更加民主、更加与国际世界接轨，这是在这一点呢、不仅仅是一个战争赔偿的替代的手段，而且跟美国跟其他西方国家分享一样的一个意图，希望中国更加变好，更加与世界接轨。但是这一点是好像是中方的意图呢，好像是越走越远。这也是日本方面对这个援助的批评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大，然后要赶快结束这样的这个声音起来的一个原因。那么以后就是如何来结束，然后结束的时候也不让它变成一个日中关系恶化的一个原因，所以现在就是一个选对了一个时机嘛。
是松田教授实际上刚刚点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说日本方面的援助实际上也有一个目的，是希望中国能够更加的民主、更加的开放、更加的与国际社会来接轨，但是几年来的发展似乎不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杨忠美博士，那么也有很多人提出这样的一个疑虑，同时还有人说这个日本方面对中国的援助实际上是占中国接受的外援大约有60%以上，所以这代表着不仅仅是日本的援助，中国实际上还有接受来自其他国家的援助。那么很多人就很纳闷了，为何中国现在还需要其他国家的援助，而且一方面接受外国援助的同时，中国政府自己却又在向大量的非洲进行这样的一种经济援助，如何来解释这之间的这种矛盾性呢？杨博士您的看法。
当然这是一种矛盾的情况，因为呢，日本要提出这个今年接受这样的一个援助呢，也是这样也指出这样一个矛盾，就是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他们现在也在推行一带一路，那么也对外国进行了援助，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在其他方面合作，比方说在一带一路啊，在第三国家进行这个基础建设方面的援助的时候进行合作， 把这些钱用到这个地方，所以这样解释也是要想解决这样一个困局和矛盾。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日本政府提出这个说法呢，也是合情合理的，中方也是接受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政权成立以后呢，实际上是呢，中国这个在王朝交替的历史上呢，这个对前政权的这个有一个继承权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正统的一个政权呢，当然是一些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当然是北京的力量大了。那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作为一个继承政权来的话呢，他和日本谈这个历史的问题的时候，他是有这个谈判权的和这个有要求的，是可以的。我觉得这点呢也是不能否认的。那么日本实际上也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所以说呢，就是不用赔偿的方式，用这个援助的方式呢，是比较巧妙的，过去所需解决了这样一个历史上遗留的问题。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可。我觉得这个方面呢，就是中国和日本两大民族，如果是合作的话呢，他们会有从东方的智慧能解决这个问题。
嗯，
现在比方说要接受这样一个援助，选择这样一个时间点，也是看出了日本和中国方面的这种合作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愿望，也是一个东方智慧的表现。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比的。
好的，那我们来看看网上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评论和看法。这位署名叫 Some Are We 的这位网友 Some Are We 他说呢，砸日系车、抵制日本产品、限制到日本旅游、煽动全民仇日等等，土共的这些恶习还历历在目，现在又指望和日本搞好关系了。而另外这位署名叫樊君毅的网友，他认为日本作为亚太唯一的民主发达国家，不仅应当在美日同盟里扮演更重要角色，承担更多责任，还应该在促进亚太的民主、人权进步、和平繁荣方面有更多更大的作为和主导，来弥补二战给该地区国家带来的损失和创伤，而不是唯利是图、亲共、拥共，与中共强权专制法西斯蝇营狗苟，甚是助纣为虐。另外这位署名叫周英的网友他说，中共需要一个给百姓假想敌，日本和美国首当其冲，如果骂莫斯科会被背后捅一刀，欺软怕硬，老祖宗领土不包括弗拉迪沃斯托克。还有这位署名叫通商宽衣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中共和朝鲜一个样，不记恩只记仇，日本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中国有很多的经济援助。这位署名叫杜三元的网友他是认为呢，日本有援助中共是不会说的，中共需要的是南京大屠杀、慰安妇、钓鱼台，这才有渔民的作用。那么在这里呢，我想要这个引述一下这个自由亚洲电台在针对日本方面取消了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援助之后，采访了一位这个中国的教授啊。那么这位中国教授他的看法呢，他也提到，这是北大的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祥，他也提到这个是因为官方宣传机器刻意要来低调处理日本的经济援助。他说全中国人这么多，不可能都知道，尤其是这几年中日关系不好的时候，这个媒体宣传基本上是报道日本不好的事情，这个宣传肯定不是主流的声音，所以呢，有关于日本的经济援助基本上就会被掩盖住了。那么接下来我想进入到一个更重要更深层的话题，想请两位专家谈谈您的看法。我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安倍首相抵达了北京进行3天的访问，那么对于这次访问呢，能不能够达到安倍首相所说的希望美中关系全面正常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实有很多的专家是不表乐观的。就像我们刚刚也有很多的网友提到了，这个中国方面中共需要的是一个民众的假想敌，那么对于这个在日本方面的这些经济援助掩盖不谈。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下，我想先请松田教授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安倍首相所希望的未来的日中两国能够进行的合作，能够关系全面的正常化，到底这个有没有可盼的这个情况？那么还是说他这很有可能只是一个表面的发展？
我认为这个安倍首相说这些话是应该的啊，这是一个外交的场合，所以应该多说一点这个比较好的话。但是客观的形势跟这个1970年代末或者1980年代初不太一样，当时的第一次的冷战是美苏之间的冷战， 所以美国、日本这两大同盟国，跟中国站在一起，所以这是美中两国都这支援中国，希望中国发展起来。现在的第二次的所谓的冷战是美中之间的冷战，那日本跟美国是同盟国，所以日本跟中国要发展关系的时候，美国很可能会牵制日本，所以说这个其实这种外交辞令如果要落实的话，中国一定要处理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要不然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就是冷战或者是说这个对立的这个关系呢，一定会影响中日之间的关系。这是跟1980年代的这个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
您的看法，这个中日之间要进行这样的合作或者改善关系全面的正常化，您觉得可能性有多高呢？杨博士。
请。
这个是我讲吗？
是，您说。
我觉得呢，就是呢，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外交上面讲了，就是没有永远的利益，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是中国能够比较好的改善日中关系，欢迎这个安倍去的。实际上也就是面临着这样一个国家利益的问题，就是在中美做贸易战打得很激烈的时候呢，现在日本呢，实际上在贸易方面呢，也受到了一点的美国的这个压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中国觉得呢？把日本能够团结起来的话呢，作为对抗美中，在美中关系上对抗这个美国呢是有利的，所以说呢，这利用这点呢，就是对这是一些国家的利益的一时的国家利益的一种外交政策的一个转变和改变，并不代表是永久的利益的表现。那么我觉得呢，日本呢归根结底呢，在如果中国不是在政治体制上发出现重大的变化的话呢，如果是还是这样一个情况，冷战和美国保持紧张关系的话呢，日本毕竟还是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支配下面的一个国家，所以说我觉得呢，脱离的这个日美关系同盟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国策是不可能的，那早点晚点呢，还是要以日美关系为决心的一个外交政策。那么和中国的这个短期的相友好关系的改善呢，可能是一时的，碰到具体的问题，比方说领土问题啊、主权问题啊和政治体制的问题等等方面，我觉得他日本还会选择和美国，因为这不符合日本的基本利益嘛，国家利益。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一个如果双方不能够把真正从里里外外把这个旧的矛盾处理清楚的话，据说这次安倍要去和中国签订第五个政治文件，如果签订的政治五个政治文件当中能够把这个钓鱼岛问题解决的话，那么中日关系的改善呢，还是有长久改善的希望。如果不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短时的现象，还是要回到日美同盟为中心的一个外交格局去。
是我们最后
中国保持拦着。
是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继续回到松田教授，您刚提出了第一点看法，是不是还有其他要补充的？
就是在第一次冷战的时候，就虽然美苏之间有的矛盾很深，但是日本还有一点自己的自主性、独立性。所以在那时候，这个日本跟苏联也建交，日本跟中国的建交也比这个美国早，所以这代表日本的外交的独立性并不是完全没有哦。所以在这一点呢，我们就是看看这个世界局势怎么样，然后来进一步这个发展中日关系，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就是这既然是一个好的机会，我认为中日两国政府跟人民应该 就是利用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机会来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
嗯哼，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单元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杨中美博士，也感谢松田康博教授，感谢您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里，我们将要继续的来就日中关系来展开讨论。中国向日本取经，习近平和安倍谁更需要谁？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